小乖乖，欢迎收听小丽讲故事。我是杨涵姐姐。今天杨涵姐姐要为你读的这本书叫做《少年读东周列国志》
六，孙庞斗智。
感谢布印编辑部的叔叔阿姨为我们改编整理了这本书。
第五集。
第二年，齐威王去世，齐宣王即位。齐宣王向来就知道田忌是受冤枉的，也很赏识孙膑的雄才大略，便又恢复了田忌与孙膑的官职。当初庞涓听到田忌、孙膑不再被重用的消息，高兴地说：
哈哈，从此我又可以横行天下了。
于是他向魏惠王谏言：
微臣听说韩国和赵国要联合起来攻打我魏国，趁他们现在还没有联合在一起，我们可先主动攻打韩国，阻止他们的计谋。
魏惠王允许了，派太子为上将军，庞涓为大将，集中全国兵力向韩国出发。得知魏兵来攻，韩哀侯很紧张，立刻派人向齐国求援，请齐国出兵相救。齐宣王召集大臣问道：
是救还是不救呢？
这时相国邹忌说：
这是韩魏之间的事，我们何必趟这趟浑水呢？
田忌、田婴则说：
魏国如果攻下韩国，我齐国便会受到威胁，所以还应出兵救韩。
众臣争辩之时，只有孙膑默默不语。齐宣王便问孙膑：
军师，你的高见呢？
孙膑于是说：
救也不好，不救也不好。
齐宣王又问：
那该怎么办呢？
孙膑说：
于今之计，我们不如先答应去救韩国，让韩国安心下来，他们也就会全力抵抗魏国，而魏国看见韩国抵抗，便会增强军力，更加猛攻，等到魏军疲累了，我们再派兵前去攻打魏国，如此一来，韩国就没危险了，这样用力很少，却又能达到目的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
齐宣王说：
很好，就依军师之计行事。
齐宣王派人到韩国说：齐国援军将到。韩哀侯大喜，率兵拼死抗魏，前后和魏军交锋了五六次，但还是无法获胜。着急的韩哀侯又派人来到了齐国，催促齐国赶快出兵。齐宣王便命田忌为大将，田婴为副将，孙膑为军师，率领兵车500乘出发。起初田忌要将军队直接开往韩国，孙膑连忙劝阻道：
不可以，我们以前救赵国时也没有到赵国呀，现在要救韩国也一样不用到韩国。
田忌问：
那要怎么办呢？
孙膑说：
要让魏军退兵，便要攻其致命伤，所以我们应该直接攻打魏国国都。
田忌同意了，于是下令三军立刻向魏国进攻。这时庞涓所率领的魏军在一轮猛攻之后，已经逐渐逼近韩国国都了。就在此时，后方忽然来报：
齐军又去攻打我国了，请将军速速班师回国。
庞涓大吃一惊，连忙撤走正在攻打韩国的军队，火速回国。孙膑知道魏军即将到来，便对大将田忌说：
魏国人向来认为我齐国的军事怯战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设下圈套来引诱轻敌的魏军。
眼看就要将韩国攻下来了，却又被齐军搅局，庞涓率军急急向西南而来，一路上心中是无限愤恨。然而当他匆匆率军赶到魏国时，齐军却已经走了，只留下了一大片齐兵安营扎寨的痕迹。庞涓叫人数了数齐军的灶口，初步估计大约10万个灶。庞涓不禁大惊说：
齐军如此众多，我们不可轻敌。
第二天，他又叫人到齐军停住的营地数灶，竟然剩下了约50000个。第三天再派人去数，只剩下了30000个了。庞涓忍不住仰天大笑说：
哈哈，齐军果然是怯懦之师啊。
太子深问：
将军没看见敌军，为什么却喜形于色呢？
庞涓答道：
臣一向知道齐人怯懦，现在领兵来攻打我魏国，才3天光景，士兵就逃亡了一大半，这样的军队哪里是我魏军的对手？
太子申说：
齐国人多诈，将军要小心应对呀。
庞涓说：
田忌等人这次主动前来送死，且看我将他生擒，以洗刷桂林一役的耻辱。
于是传令下去，选派精锐20000人，分为2队，他与太子申各领1队，加速前进，追赶齐军。步行的士兵则殿后，由庞聪率领缓慢前进。再说孙膑，他一面撤退，一面派人探听庞涓的消息。探子回来报告说，魏军已经过了杀戮山，不分昼夜快速追来。孙膑屈指一算，估计魏军会在黄昏时来到马林。马林在2座山之间，溪谷又深又窄，最适合埋伏。而且马林道旁的树木十分的浓密，容易遮掩。但孙膑只挑了一棵最大的树留下来，其余的树木他命军士全部砍倒，7横8竖地拦在道上，以便阻止魏军通过。他又命人将留下的那棵大树向东一面的树皮剥掉，再用黑莓在剥皮的树干上写下“庞涓死于此树下”6个字，又在上面横写着“军师孙氏”4字。接着孙膑命令部将袁达、独孤臣各自挑选5000名弓箭手，埋伏在马陵道左右两边，吩咐说：
看到树下有火光时，你们就万箭齐射。
孙膑又叫田英带10000兵马，在距离马陵道3里的地方埋伏，只要魏军经过，便从后面加以截杀。分派完毕，孙膑便和田忌带着剩下的兵马到较远之处扎营，准备随时接应。
小乖乖，今天的故事就为你讲到这儿了。如果你想听到更多的中文或者是英文的原版故事，欢迎添加小丽的微信公众号“爱读童书妈妈小丽”。今天我要为你读的是唐朝的李白写的《古朗月行》。《古朗月行》，唐·李白。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，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仙人垂两足，桂树何团团。白兔捣药成，问言与谁餐？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，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仙人垂两足，桂树何团团。白兔捣药成，问言与谁餐？小时不识月，呼作白玉盘，又疑瑶台镜，飞在青云端。仙人垂两足，桂树何团团。白兔捣药成，问言与谁餐？
小乖乖，晚安。